所得，这叫无所得。
用这样比喻可能会容易明白一点啊，就是有所得，在菩萨来说这就是烦恼，这就是烦恼。在我们凡夫来说也是烦恼，它是烦恼最微细的部分，最微细的部分，这就是啊与生俱来的啊，不是因消息来的，不是因消息而有的，就是生来就是有，从无世界来就是这样子。你就是那个在那地上爬的蚂蚁啊，飞的蚊子，也都是有这种烦恼。这是一切众生都有这种烦恼，但是在凡夫的时候，我们不感觉到这个有所得的烦恼有什么过失，只是说这个贪心起来了哈。如果是佛教徒才能知道，哎呀，我有贪心不对。非佛教徒有贪心有什么不对呢？我应该有贪心吧，这就是这个意思哈。现在说这个无所得，这个无漏啊，只是无所得的境界，就是佛的内心里面呢，所有的有所得的烦恼都熄灭了。那种清净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话在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些阿罗汉也在内，这些不退转的菩萨也在内。他们固然是断出去爱烦恼见烦恼，有所得的烦恼也去了很多，但是没有去清净，还有很多的有所得的烦恼存在他的心里头，还是有的，还是有，还是有呢，就是不是纯净的无漏，只是一部分的无漏，不是纯净的，所以他不能知道佛的境界，不能知道。前面呢，这个我说心发意菩萨和那个不退菩萨，那么在这里我再说一下哈，心发意菩萨也可以是说初得无生法眼的菩萨是初发，是叫做心发意菩萨，也是可以，也是可以这样讲的。我们在凡位的时候发菩提心呢，我上一次讲过，就是在外凡位啊，说我们所有的出家人，我们表面上看呢是在外凡位啊，在外凡位发菩提心的时候啊，内心里面不稳定啊，也不是很明显啊。那么这要是内凡位发菩提心呢，那可是不同一点了，因为他的道行高了啊。他是把这个清净心，心清净的时候非常多，偶然的有思念的时候也是有，但是少。但是呢还是凡夫，到了这个得无生法眼以后，这时候心发意菩萨，他那无漏的清净的菩提心现出来了，所以称之为心发意菩萨。那么这和这个不退菩萨来比较呢，就是八地以后名为不退菩萨，从初地到七地都名为心发意菩萨。这样讲呢，那正好是别教的，别教菩萨的意思，是这样讲的。现在说是无漏不思议，这个初地菩萨也好，心发意菩萨也好，九发意菩萨也好，大阿罗汉弟子佛也好，都不能够达到这个纯净的无漏不思议的境界。唯有佛是纯净的无漏不思议境界，这种甚深的微妙法就是全知二字哈。全知也好，我佛的实字也好，都是无漏不思议。这种甚深微妙法，何今已记得啊？释迦牟尼佛说啊，他已经完全圆满地成就了。唯我这是也成就了，唯独佛才能知道这件事的相貌，其他的人不行，不知道，就是小小的相似的知道，是那个不圆满哈。十方佛也是这样子，这个所谓觉缘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在这上呢觉缘。舍利弗当知，诸佛与无异，于佛所说法当成大信力，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事。这以下呢是啊， 是送这个廖开显动之生意。前边呢，那么多的文呢，都是赞叹佛的二字，啊，是寂言叹、绝言叹，啊，诸佛的二字，释迦牟尼佛的二字。那么这个叹佛的二字这一大段文结束了。这以下呢，就是正料开显动之生意，这一刻啊，这个开山显意，开山显意这句话我还没讲过啊，在这里看他讲，看他经文是怎么讲的，叫开山，怎么叫做显意？但是这上面呢分两段，第一段是诸佛显实啊，没有说开山。第二段是释迦开山，没有说显义，其实互相都有，只是分开说了哈。看他说诸佛显实怎么讲哈，是舍利弗当知诸佛与无异啊，佛招舍利弗，你要知道是诸佛与无异，十方三世一切佛，他们呢为众生说法的。这个教就是语啊，语言是没有差别的啊。此佛这样说，彼佛也是这样说，其中的语言是没有矛盾的，啊，没有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诸法的真理是没有二相的，所以表达诸法真理的语言也是没有二相，也是无异的，嗯，是这样的啊。这个意，这话里面的意思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为众生说法，前边说的法后边说的法不一致，不一致就是也这个语是有意了，而不是无意。不是无意，这里面就有点问题，就表示啊，其实有意思是啊，实在是无意。不过我这么说，十方诸佛也这么说。这里面的味道就是你们要相信啊，这样意思啊。诸佛有意，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这就是劝信啊。这个究竟是什么法还没说呢，先劝你相信啊，你要相信我说的话。是于佛所说法啊，与你们对佛啊所宣说的教法啊，所宣说的这一切的教法啊，就是说这一佛乘的道理啊，当生大心力，你们应当啊升起这个大的信心啊，你不能因为某一部分的有问题就把信心动摇了，你不能这样，先劝信。那么意思就是这可见呢，为阿罗汉呢说这个一佛乘的道理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这是这一句话是劝信，这底下呢，这才是啊显实啊，是至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这个至尊法久后啊，就是佛这是说诸佛啊，十方三世诸佛，他们成佛以后。为众生说法说了很久了啊，说法不是几天几年啊，说了很久以后他才说他的真实的说法啊。这里边的意思呢，就是一开始啊也可能啊说大乘，最后也说大乘佛法啊，也可能一开始说小乘佛法，到最后还是说小乘。那么也可能一开始说小乘，后来说大乘，也可能一开始说大乘，后来又说小乘，就是佛普应群机啊，普遍的为一切不同根性的人说法，是各式各样的情形啊，不一样的，也不是固定的。但是到久远久远以后，佛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就是要说真实法了。诸佛都是。诸佛如意，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子啊。他这件事是要当，就是决定也会这样做，而不是不定的。 要说真实法，就是说了一佛乘的佛法的，这是说诸佛是这样子，是告诸三观众啊，即修圆角圣额令脱苦袍带的涅盘者。这以下呢，说释迦牟尼佛开山，好，这个要当说真实这个的意思，世尊法久，这要当说真实啊。这个意思是说，最后说的是真实，以前说的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有这个味道，就最后觉得真实。这底下呢，佛告诸圣闻众，即求圆角圣，啊，告这个开始这个声闻的这一类的人，和这个求圆角圣的人，就是他还不是圆角，他还不是辟支佛。但是他的目的，他心里面想要做辟支佛，就是这一类的人。额令脱苦袍，带着涅槃者，这句话呢，就是啊，额令他啊，我叫他，我开导他，叫他呀、啊，解脱生死的苦恼的细胞，生死苦的困扰。这个生死的苦恼啊，是由自己的业力也招感来的。这个业力在发生作用的时候，你想要这个苦恼不出现是不可能的。这个业是苦的根本，这个业存在的时候，这生死苦不能解脱，就把你绑住了啊。现在叫你啊，一个解脱苦的方法，额令脱苦袍。那么呢，带得涅盘者，这个带就是抓住了哈，啊，也带得其实就是怀得哈，怀得涅盘的人，我叫他脱苦袍得涅盘的人，就是这么意思。这个不得到涅盘了，这苦恼就没有了。我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差别的意思，在下面再说哈。这个额令脱苦袍带得涅盘者，这个是谁呢？那么天台智者大师的解释说，这是藏教菩萨，说这是藏教菩萨啊。这个藏教菩萨，那么他符合这个意思。智者大师解释个戴德，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戴德远远的才得到，这么样解释。这个戴是说是这个警察。去抓这个有罪的人呢，去追他，去逮捕他，远远的走了多远的，才是把他抓住。那么这地方是说，这个菩萨修了三大阿僧祇劫，最后他才得涅槃，在菩提树下才得涅槃。那三大阿僧祇劫他还没得，是远远的久远以后才得涅槃，所以叫做待得涅槃，这么讲。闷呢，这样子嘛，前面一个是圣闻称。后边这个是圆角圣哈，这个就是菩萨圣，加起来嘛就是三圣，可以这么讲。或者说呢，是额令脱苦袍带的涅槃者，就是指身为圆角说哈，我是开导这些人，叫他们呐、厌离生死的苦恼，修消戒定慧，然后得涅槃。就是这些人，我告诉你们啊，就是、这句话，告诉什么？这句话没说，就是下面这句话啊，佛以方便力，是以三圣教，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佛以方便力，就是啊，佛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呢、啊，是用方便的力量开示你们三圣教的。三圣教的这个方便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假说叫做方便，假说的啊。如果说现在这个屋子里面有一条龙，这里没有龙嘛，只是有这么一句话啊，是说有一条龙，所以这句话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说这个三圣教啊，是假的，没有那么回事，就是假说啊，这样叫做声闻称。这样叫做圆角称，这样叫做菩萨称，就是这么一句话，只是有这么一个教，而实在你们 们也得不到，没有声闻弟子佛的那个果位可得的，没有，是假立的，是这么回事。是佛以方便立是以三乘教，这叫做开山。这个开山怎么叫开山？就这样叫做开山啊。这个开山这样讲，这个开山啊，这个开是对合，开是对关闭说的，把这个门关起来，现在又把它开开啊。这个开是这样意思，这样意思怎么叫做开山呢？就是佛最初啊说三乘教啊的时候，是用真实的态度说的，是你修这个苦集灭道，修十二因缘，修六波罗蜜，这样修行将来就可以得必知佛，得阿罗汉，可以成佛，用真实的态度说的。说这个时候，这个秉受秉承佛的三乘教的这个人呢，不知道这是假的，所以说这个假的意思啊，蒙在哪里？现在大家说法，我今天给他开开，告诉你这是假的，开是这样意思，啊，开山是这样的意思的。那么既然是假的呀，为什么要说这个假法呢？不说真实的一佛乘呢？是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啊。因为这个众生啊，处处着，这个众生的执着心呢太重了啊。处处啊，就是同学来说呢哈，在欲界的时候就着这个欲啊。那舍界天、无舍界天呢，你就着这个三昧啊，着这个禅定啊。我有什么优点呢？就执着什么。人都是有这个问题的哈，我又是在这个举心动念的时候啊，无论什么境界的时候都是有着。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很不容易得解脱的啊。如果用一佛乘一开始就是去接引这些众生啊，不行，很困难。所以佛假设这个三乘教的方便呢，先把你啊，从这个三界里边呢解脱出来再说啊。虽然是假的，但是可以有作用，有作用啊，把你的程度提高了一步，然后再说一佛乘，目的就是这么回事情啊。佛并不是吝啬，也没有欺骗心，这是一个大慈悲心呢，暂时施舍的方便。所以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所以啊，才说这个。说这个三乘佛法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呀，应该再说出几句话呢。智者大师呢，天台智者大师是说是三乘教都是方便教，都是方便的。但是啊，科技大师和家乡大师不是这样说，他们说呢，就二乘是方便。二乘是方便，声闻乘、圆角乘、圆角乘，好，这二乘啊，这两部分是方便的，是假的。那但是菩萨乘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这地方说是佛以方便力是以三乘教，这个什么的意思呢？就是二乘人、二乘人这两部分人，至少菩萨乘也是啊。声闻乘、圆觉乘、菩萨都是真实的，这是他们的执照。另外一个意思呢，是这个家乡大师啊，他解释呢，他这个他手里面，他说个比喻啊，比如手里面呢、啊、有一个猪啊，说我告诉你，我这手里有三个猪。说一亿佛乘分别说三，就是说我的手里有三个珠，我告诉你们，那么我这手一打开只有一个珠，那么就这叫做一亿佛乘分别说三。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的时候的确是佛是说这是声闻乘，这是弟子佛乘，这是一佛乘，不是乘，有的时候说不是乘，有的时候说佛乘，菩萨是因，佛是果，所以这是三乘。我跟你是说的三圣， 实在你只有一层，只有一佛层。所以这一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那两层呢，两种佛法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个菩萨圣是真的。所以说三乘啊都是方便的，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说。只说二，只二那两种佛法是假的，和三乘都是假的，这话是一致的。这个迦叶大师这么解释，那不管他怎么解释，但他的思想是这样，连窥基大师也是，都是开二，会二归一，会二归一。说会三归一也是可以，但是总是意思是说会二归一，和智者大师的想法是有一点出入的，有点不同。那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个问题，究竟哪个是对的？是会三归一对，你是会二归一对？这个话是这样说啊，就是我们呢，说学上学上自由啊，不强人一从己。你们各位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学上自由，不强人一从己。对于佛法，佛法在世界上的流行啊，的确是非常的自由，非常的自由啊。有的人呢听师长的教导，啊，有的人呢我暂时跟你学一学可以，我思想究竟怎么样我自己决定。那么这也不能说不对，就是你欢喜三论，你欢喜迦叶大师的，你欢喜也窥基大师的说的佛法，那你就会二归一好了啊。如果你欢喜天台智大师的说法，那就是会三归一，就这样，我们就这样说好啊。所以我说一定是会三归一，那就不自由了啊，也好像不是太对。尤其是现在的佛教啊，因为对印度的佛教史啊，那么似乎是有些人比以前知道的多了。我们以前呢，啊，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是不是太明白，知道的很少，也不去注意去研究这件事，因为大家就是学习圣道，可以解决生死问题。他佛教史怎么回事啊？今天谁在那里有主持佛教？这个事我先不要关心。而现在的人呢，就什么都要研究啊，也是好，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因为佛教史的关系啊，影响了佛教徒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是要注意的啊，愿意去啊，认真的去探教啊，一定是藏头别凡或者怎么的，因为也是好，也是好的。我想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小小故事听一下，小小故事。我头些是讲一个毗舍尼啊，这个毗舍尼呀，去勉励啊，去鼓励那位老比丘啊，成功了啊，的确是我们，这就是团结，这就是合作啊，十六年有进步啊，这是对的。那是说印度佛教的事情，现在我想讲一个我们中国佛教啊，这个毗舍尼对这个比丘的啊。好像也有点差不多，就是啊，这是禅宗的语录上说的事情哈。就是有一位啊，叫做具资和尚啊，具资禅师啊，就是具资法师吧啊，或者说是具资比丘也可以。那么这位法师啊，住茅棚，是在天台金花山啊，他是金花山的人是什么的？不说的我不是太明白啊。那么就是在天台这个地方啊，造个茅棚，在那里住，自己住茅棚，可能也不是他一个人啊，住茅棚，人工休息。那么呢，这一天呢，来个毗舍尼，这个毗舍尼的名字叫实际哈啊，实际，真实的实，编辑的辑，实际。这毗舍尼呀，戴一个大帽子。 叫做力哈、啊。最大嘛是如果太阳热大概可以当伞那么用，这个帽子很大。那么他带着这个力，手里还拿着七杖，就是到这个巨子地球这里来了。来了要他三杖，就是你到，就是你说，你要能说的对了，我就把帽子拿下来。如果说不对，我就不拿。地球没有话说，不知怎么讲，到叫我说什么，他就是说不上来。这个病你还算好，又说一次你到，我就把帽子拿下来，连续这么三次，这个地球没话说。但是地球可能会明白，这个道就是你让我说说佛法，什么是佛法啊？或者说是西来的达摩禅师西来意，什么是西来意？他可能会也可知道他是的要求是这样，但是说不上来，只好默言。默言这个病例啊，就走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居之和尚说是啊，现在太阳要落了，你何必走这么何必还走？在这住一宿。不过这我也不明白哈、啊，你这个地球怎么流病？你在你这地方住？这我也不明白哈、啊。这病例说还是这个态度，你到我就在这住一宿，不到你到不上来我就不住。结果也是没话好说，病例就走了。回来以后啊，啊，我们刚才说老虎来了哈，啊，心里呢有点动。这个巨资法师呢，就是受了这个病，你怎么，这也等于是一个刺激呀、啊，心里面就波动来了。哎呀，我是个大地球，这毕竟来了，我们也不能到。莫言就是啊，感觉到很惭愧了。是这样的，我不住茅棚了。我要出去参销，这是对他左右的人说这个话。那么呢，当然还是住了一起，事情安排的住了一起，一起做个梦。做梦啊，是山神来了，跟他说，说是你不要走，过几天有大菩萨来为你说法。哎，醒了是个梦，这个梦可不可以相信呢？好，我等几天，不是等很久嘛，就不走。过了没有十天吧，大约八九天可能，啊，这天龙和尚来了，天龙禅师来了，来了的时候，哦，这个和梦里的境界相合了啊，他就这个巨资法师很欢喜，很恭敬的啊，来招待这位天龙和尚，招待他，就把头几天的这个毕丘尼来这一段话很坦白的说出来。是我感觉到很惭愧啊，想要出去参销去啊，啊，我就做个梦，所以今天你老人家来了，希望你老人家慈悲教导我。啊，这个天龙和尚，好，天龙和尚，好，一竖手指头，就是这样的开始他佛法，而这个巨智和尚也必是有大善根的，就脚就开悟了，啊，就是没有说什么话。受就开悟了。这个禅宗的事情总是啊，说是不立文字、啊、你们教下的人呢一定要看经书才明白呀、啊。但是禅宗不立文字，其实这个不立文字的话，连竖手指头也在那边，这也是文字吧，谁是文字啊，这不能说这不是文字。这个话你就是开悟了就是了哈。我们这个我在这里再多说几句哈，不是这个故事的事情，就说这个临济禅师，我那一天在普贤佛院，这个真华法师让我讲，叫我讲话，我就说到这件事。这个临济禅师啊，那个禅师语录上啊，就是说他呢好像一出家做比丘就来参教这个黄柏禅师，黄柏禅师啊，好像他请问了三次，都被黄柏禅师好像打得相伴，你没有什么话好，你问他什么是佛法大义，他就打得相伴，问了三次被打了三次，那么临济禅师就不走了，就想要走， 然后走，那么那旁后来另外有个守着和尚嘛，就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呐、啊，不是平常人啊，是一个栋梁之才，是个有用之人，一定要想办法摄受他。说是你要走啊，你不能就走啊，你一定向那个黄百禅师告假。好好好，那么这个守着和尚也先到黄百禅师那里安排了一下。那么他告假的时候，黄百禅师说啊，你一定到什么什么地方，到那个位禅师那里去，不要到别的地方，就到那去。那么他还算好，他就是一教奉行了，到那里去，那么就那位禅师啊，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啊，这是我从黄百禅师那里来。说黄百禅师有何言句跟你说是什么佛法，说是没有说什么佛法，我向他请问三次啊，什么是佛法大义，他就是打我相反，别的话谁也没说。那么这那位禅师说啊，这是啊黄百禅师老婆心切啊，就是特别慈悲你啊。啊，这一句话他开悟了，灵济禅师就开悟了，就明白什么是佛法大义了。佛法大义了，那么就是那么那啊，原来佛法无多子，就是原来佛法没有什么很多的事情，只是很简单这么一点啊。这个所以那位禅师说，打你这么多的相反啊，你说没有佛法，又说佛法无多子。然后他又回到黄百禅师那里去，这时候的境界就不同了啊，那两人的境界就不同了。那么从那么以后，这个临济禅师那就是可是不同寻常了，那个大智慧境界就完了。但是我忽然间呢、啊、我有一年到日本去，日本的是大冢慈寺，不是哪一个，反正也是临济宗的一个地方，就给我一本的临济禅师语录，我就注意把它前后一读，哈，读出来事情了。那里边说临济禅师是怎么回事啊，他没有到黄百禅师之前呢，他是在教下一位法师那里听过讲经的，学过教的，学过佛法的，学过语言文字的法的，然后这才去亲见黄百禅师。这个时候你不能开口，一开口就打，这样是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教上的佛法去同这个黄百禅师这些禅师的这种行为去汇合一下啊，他有所开悟，有点觉悟，应该这样讲啊，合乎次第，这个次第啊他才能开悟啊，这比较合乎次第。说是完全没有听过语言文字的佛法，一点也不懂，根本没有学过佛法，见着面就打相反，打你三次啊，然后在别的禅师那里完了就说一句老婆心切，就能开悟啊。我就是那，这是我的罪过哈，我老是挑这个禅师这个语录上的毛病，我常常有这个事情，挑的毛病，我就看见这件事，我是有这个执着了哈。就是你说是这个人就这样可以开悟，我就是不太相信。六祖大师是什么样的根性人呢、啊、他还是要听金刚经啊，啊密心什么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无所入而生其心，然后才有点觉悟。后来听这个六祖到五祖那里还是要讲金刚经，这时候啊不期发心是怎么怎么的才开悟了，这个要合乎道理，合乎道理。是完全不讲经，不说没有语言文字，不立文字，就是打相反就能开悟。我的心里面不舒服，不同意，不同意。所以这一位巨智和尚，天龙和尚来了，就是一伸手知道，这位巨智和尚就开悟了。那个禅师语录就是这样讲啊，我也认为呀、啊，他也一定是学过佛法。学佛法小的不太明白啊，那么现在经过一束手之后呢，也就等于是一刺激他，他就有点觉悟了。这个比较合乎人情，合乎道理，他就是有个台阶，有个次第， 这比较合乎道理哈。那么就是这话就是这样说了。那么这时候啊，后来呢，别的有的时候有别的法师来呀、啊，那么这个居士和尚都是这样子，也只是一竖手指头。那么这样，那么这个居士和尚啊，他也不是一个人哈，他就他身边有一个童子啊，或者说是他的侍者。是有别的法师啊，就问他的侍者，说是这个你的师父这个居士和尚啊，平常怎么样开导人呢？你要来请问他佛法，他怎么开导呢？这个侍者说，也是一束束手指头。说了说之后，哦，是这样子。那么后来就有人说，对这个居士和尚说，你这个侍者也懂得佛法的，说怎么怎么的，如此如此一说，哦，这样好。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居士和尚预备一个刀，预备一小刀，就是对这个侍者来了，什么是西来意？那个侍者一伸手指头，他这个居士和尚拿着刀，一下子就把这个手指砍掉了，砍掉了啊！这个侍者就痛啊，就跑向外跑，他跑，这个居士和尚在后面追，后面追，什么是佛西来意？这个侍者一回头，居士和尚一伸手指头，这个侍者开悟了。这个地方呢，有一点味道，是有一点味道的。嗯，你照样学啊，不，就他不同意，他把你的手指去掉了，这是这里面有点意思的。那么这是啊，他的侍者开悟了。他就这样子接引别的出消息佛法的小禅的人。那么到了后来，这个居士和尚临终的时候对大众宣布，这可见他不是一个，不是少数人，还有多少人同住的，说是我得到天龙和尚啊一指头禅，一个手指头禅的，一生用之不尽。说完这话呢，他就过世了。那么这一段故事啊，当然和这个优婆吉多时代那个老比丘的情形啊有一点不同啊。那个是说那个比丘尼已经先说明了是大阿罗汉啊，能够入定啊，这样子来鼓励那个老比丘。现在这个天龙和尚一指禅，巨智和尚一指禅，这个比丘尼就没有说他怎么来历，只是说到这里啊，就是不摘这个帽子让你倒啊，他倒不上来。这样呢，我感觉啊，也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话，这个比丘尼也不是平常人，就是他也知道这个比丘啊是载道之气，是能有成就的人。当然你要不去刺激他呀，他不行，他自己他不能有成就，就是先要刺激他一下，那才行。所以有的人明白的说啊，你去怎么样去学习啊，他可能不肯发心，你要刺激他一下呢，他可能会发心，这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这里呢，我释迦牟尼佛说法，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进难入，也一声闻弟子佛所不能知，一开始也是一个压抑的态度，所以你们不知道，也是有这么一个刺激的味道的。当然这一下就是引起来啊，啊下边啊，阿罗汉这些大阿罗汉心里面就动了，心里面不平静了。虽然是阿罗汉，如果别的人说话，阿罗汉可能不会睬你的，这要佛说才可以。所以这一下有三周说法啊，这些阿罗汉呢开始误入佛的世界了。
而是大众中有诸声闻漏尽阿罗汉，阿耀焦陈如等千二百人，即发声闻必是佛心，必修必行，又不是二又不一，各作四念，今者世尊何故殷勤承担方便。这一段经文呢、啊，是经家序， 这是《阶级经》里面说的话。前面的一大段呢，就是廖开山显义这一段文说完了，这底下是腾疑情，就是提出来内心的疑问，请求佛解释的意思。但是啊，在请求解释之前呢，先呢，阶级经里说几句话，是呀，尔时大众中，就是前面呢，佛廖开山显义之后，就是那个时候啊，大众里边呢，法会大众里边有诸声闻漏已经尽了，这啊，这阿罗汉啊，这是很高级的圣人。什么名字呢？就是阿耀叫声如等。1200人，这么多的阿罗汉，既发声闻，必知佛心，必求毕竟就不善于不义。另外呢，还有啊，发愿，愿意成就声闻阿罗汉果，啊，愿意得必知佛道的这种心愿的人，发这样这个心是愿啊。发这样的愿，愿意得是果，愿意得必知佛道的人，是谁呢？是比丘，还有比丘尼，还有优婆塞耶夷。就是他们不是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也不是必知佛，但是发愿成就那样的圣道的人，这是四众的。各作四念，每一个人呢，内心里边呢，就是这样的意念。这是前面是阶级经里说的话，这以下呢是正声义，这些阿罗汉和世尊的正声义。这今者世尊呢，听佛廖简略的开山显义的时候，这些大阿罗汉心里这样想啊，现在这个世尊什么原因呢？殷勤称叹方便，一次又一次的呀、称扬赞叹啊，佛的智慧怎么怎么的啊，称叹方便。这里说这个方便呢，是包括前边佛说的玄师二字都在里边的。就是佛有这样的表示这样的态度，这就是一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啊。那么也总名之为方便。耳作誓言，佛这样说，是佛说得法甚深难解，有所言说一曲难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及。佛说得法甚深难解，就是前边佛一开始啊，佛初定之后一开始说的那一句话，诸佛智慧甚深无量，这句话有所言说一曲难知，就是那个其智慧门难解难入那一句话。那么这就是佛的全十二字啊，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及，达不到那里，这是佛的呀、最高的境界。佛这样赞叹自己，是佛说一切陀依，我等依得此法道于涅槃。前面呢， 我自己赞叹自己的玄思二字的高深的境界，身闻弟子佛所不能及。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我看大阿罗汉乃至阿舍利弗尊者是在内的，应该是啊久已知之的事情，很久就知道佛的境界我们是不能及，这个话应该是很久就知道的。因为啊这些佛啊，他如果接见了任何人同他谈话，佛自然是啊观察这个人的程度怎么样。那么阿罗汉也是这样，你任何人同他见面谈话，他也是观察你。但是这些阿罗汉他们也一定会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会对于佛也会这样的。